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高超的眼光。那这个高超的眼光不是说看什么高的东西，而是对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就看来好像是不好的，但是在它的后面有更好更深的意思。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1节到26节。那昨天晚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保罗讲到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愿望，也是为腓立比的教会的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讲到他自己在福音的事工上所遇到的一些的困难，所以他就在这段圣经里面，那我去读的时候，我就发现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一般人看事情都是平面的，但是保罗看事情是立体的并且他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他的眼光比较高超。那我们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当一个坏事来临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那保罗被监禁坐在监狱里面，那就以为说传福音的机会没有了，没想到他被捆绑，上帝的道却没有被捆绑，并且格外的兴旺这就是他自己说的，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比较长，从12节到26节，所以我会把它分作三个方面来思想。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坏事看好事从坏事看好事，意思就是说你看起来这个事情是坏的，其实是好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从监禁使福音兴旺。照理说监禁了，坐监了，那福音不能传了。保罗说我遭遇的事叫福音更加兴旺。那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保罗被捆绑了，但是保罗被捆绑的这件事情，坐在那里所发生的那个热量可能比他出去传道更大。所以他说我所遭遇的事叫福音更加兴旺。第二呢，是监禁呢而见证基督。他说我所受的捆锁证明是为基督，对不对？当那个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老几他们也哥林多信徒也说哎，这个人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到了见了面而是那么凶，所以对他有很多的成见。那现在他被捆绑了，他受捆锁了，但是因为他受捆锁的人更见证他所做的是为基督，他是为基督作监。后来我们也知道他是为基督上了断头台，所以捆锁反而使他能够为主做见证，而坏事变成好事。然后监禁呢，使弟兄笃信，就是信得更诚更笃。 他我受的捆锁使人坚信不疑。那就是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十四节里面，他从他被监禁的这件事情，这件不自由，好像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传福音的机会里面，好像是一个坏事儿。保罗看到了很多的好的方面，也就是从 negative 看 positive。我早上下午问题解答说刘师母是很 positive 的人，人家就问要学一学，其实学不来的，所以我也没他让他讲，我也是看他很多年，觉得发现他每次看事情我觉得很不好的，我每次回家有时候教会发生事跟他抱怨一下，他都是不同意我的看法，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正面看反面，所以把坏事都看成好事，所以他很愉快。那我有时候也把他没办法，因为我是比较原则性的人，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他是怜悯性的人，所以不对也可以当对。好在他不是牧师，所以呢，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工同事啊，也要知道性格不一样的看法就不一样，做事的态度不一样，说话的态度不一样，看法不一样。说是你要跟我看的一样，很多时候是叫做不可能。所以不要勉强别人跟我们一样。好了，第二呢，从人意看神意，十五节到十八节。那这段经文呢，说到两批人，那这两批人呢，都在传福音。有的传福音呢，是什么？有的传福音，这一等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证实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这里两种人都在传福音，但是呢，造成的结果不一样。所以第一批人呢，是出于嫉妒、征战、结党、不诚实，为要加增保罗的苦楚。第二种人呢，是要出于好意，出于爱心，支持保罗的，理解保罗为福音做见证而设立的。那这两种人呢，在古今的教会中都存在，没有什么稀奇。那所以呢，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呢，可能都听过这个偷羊的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问题很早就有了。那像边云波弟兄在写这个《无名的传道者》这本书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家里也同样的有人嫉妒，那在这个狭窄的小路上也同样的有人顶撞排挤，所以没有什么稀奇。所以教会与教会之间也有很多摩擦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我牧养教会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也是我牧师讲的，就是讲到这个偷羊的问题。我刚刚牧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原则或者一个习惯，那是因为我第一次牧会，也是一个小教会，所以呢人数来的不多，但是我都会看到。所以有人第一次来教会的话，我下一个礼拜就去拜访。但是后来我发现呢，这个拜访的人呢，他不只是来一个教会， 他去很多教会。那后来我又发现这样的人不少，不少，所以呢，就是别的教会来的。那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只有一个教会，所以我去不会有问题，我去看他们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在马里兰的时候，教会比较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后来呢就改变政策，以前是每个都去，一来就去探，第二下个礼拜就去探访。在匹兹堡的果效很好，因为你去探访他，他觉得你关心他，就把他找来，他就来了。关心他，他就来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不光是牧师，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关心人的时候，他下次就会来。但是到马里兰状况不一样，说我去改变政策，因为有些人是别的教会来，来看看。那个特别是我刚刚去马里兰的时候，有些人想来看看这个教会的新牧师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我以为他是来教会的，所以我去拜访他。他就告诉我他去某某教会，那我就哎，这个我不要，我不要碰，我不要变成偷羊的牧师，所以改变政策，所以我就用姜太公钓鱼的方式，姜太公钓鱼的方式什么？愿者上钩，愿者上钩，你要来的话就来，所以呢，我发现呢，有些人是去别的教会。有的人呢，也有的人很久不来，那很久不来的话呢，我就去打个电话去关心关心。哎，结果我又发现呢，你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决定不来了，他理你都不理，是爱理不理的样子，讲话都不想回的回话。然后我心里又想，又有一个办法，所以又有一个新的 philosophy， 或者一个 policy。我是很喜欢定 policy 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呢，没有 policy cannot work， 教会没有原则，没有政策不能 work， 因为你说的是你说的一套，我说的是我说的一套。你要公，中国人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所以我都做 policy。 我们有一个 bookPolicy book, everything. 凡是发生的事情，教会以前没经历的，我都找一个 committee 写一个 policy。 以后再发生事情照这个做，所以从来不花时间开会，也没有 trouble， 因为 policy 写的。那这个 policy 要执行，有律法，有法律要执行，所以都写 policy。 所以我牧养教会也有 policy， 所以我现在呢，发现呢，你来你教会的人，哎，又不来了。你去关心他呢，他又觉得你怎么啰嗦，管我这么多闲事，我是不管他。所以我就想到一个 policy， 一个政策是什么呢？你小的时候，不像你们都年纪不够大了，我小的时候看那个香港出的儿童乐园。有没有人看过？有啊，香港出的儿童乐园里面有一个小皮猴的故事，你没听过？小皮猴，小皮猴故事啊，这个小皮猴不是真的，是假的，是个机器弄的。什么上了那个弦的话呢，放在那里，如果有人碰它的话，它就会讲话。那有一天呢，主人不在家，啊。窗子，小偷想从窗子进来，这么一进来呢，结果就把那个小皮猴碰到地上，一碰到地上呢，这个小皮猴就讲话了，就是说你来了吗？请坐，请坐。哎，小皮猴一听怎么有人讲话，哎，就吓得就往窗外跳。他刚往外跳的时候，小皮猴就说：“你走了吗？不送，不送。”哎，我说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以后牧会呢，我的原则就是这个：你来了吗？请坐，请坐；你走了吗？不送，不送。所以，我以后有人来到欢迎，我不去探访； 如果你不高兴教会了，你走了吗？不送不送，啊，不来，是吧？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很快乐，皆大欢喜。那有人呢就说，这样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稀罕我，不关心我？我说不是。其实有些人呢，你关心他，他反而烦你，觉得你麻烦他。我有试过，有时候教会弟兄姐妹没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没有打个电话。哎呦，牧师，你做警察，我没来你都知道。我说当然知道。我讲道的时候，一面讲道一面点名，啊。我一看，哎，因为教会弟兄们坐的位置差不多，通常都是坐那个地方。我这么一看，哎，他没来。一看，哎，这个位置空，所以我都知道谁来谁没来，点名。每个礼拜天回家以后，有时候我没看见，我就跟刘师母谈说，哎，今天你没有看到so and so。他说看到了，他这什么什么，所以我就对照一下。说我这样关心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他没来，我打电话给他，他反而说我盯他，我给他没有自由。我说好，以后不管，你爱来不来，那这是你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我关心你，你要嫌我，我不是不稀罕，也不是不关心，因为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择他想要去的教会，所以我们不嫉妒他选谁，他不选我，他选他，他喜欢那个牧师，不喜欢我是 OK， 所以我很舒服，我睡得很香甜，因为不是我的，教会不是我的，羊也不是我的，是主的，我是主的牧人，我是牧羊。主的羊群，我关心，我专心做我的事。你不要我牧养，你不吃我供应的草，你可以找别的草。只要你去一间好的教会，只要你去的是信仰纯正的教会，只要他是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教会。你去哪里都好，你来我们这里我也欢迎。所以传福音不是为了嫉妒纷争，也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王国，传福音乃是要为主的荣耀。所以来的人只要他是来寻求主，我们都欢迎。别的教会来的，后来我也欢迎，因为他不是来找我，他是来找上帝，他是来找耶稣。有人不喜欢我们这个地方，他要离开，那我也不勉强，不留住他。但是我们要感谢神，许多人在这个教会，许多人在我服侍的教会那里，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忠心的在教会里服侍，这样的人我们要感谢，要鼓励，要赞美。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传福音者，他们嫉妒纷争，那纷争的意思呢，是要争取一点地位来引发人来跟从他。那这个是我们传道人，或者你做领导的啊，做执事、做长老啊，做有一点影响力的人，要非常注意的，就是你要小心，你不要把人引到你这里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当他们看见人去别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嫉妒纷争，说人家偷羊，因为他们希望的是人跟从他们，来我们教会，来跟从我，而不是跟从主耶稣。有的人说呢，一个牧师成功与否，就是说他做得好不好，不是他在的时候怎么样，不是他教会在的时候引人丁兴旺，人数很多，等他走了以后人也走了。那这样的牧师呢，不是成功的牧师，因为人跟的不是主，人跟的是人。那我们做领导的人，做牧师的人，很容易把人带到我面前。保罗说，我把人带到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面前。如果一个人是跟从耶稣的时候，有你无你都行，都没有关系，教会照样成长，教会照样向前走。一个人要引人，一个要引人归主的人，不在乎去哪一个教会，只在乎他是不是真正的爱主。所以保罗能说，是真心或假意，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感谢主，保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美好的榜样。不论怎么样，是真心是假意，是嫉妒是纷争，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他们信靠了耶稣基督，神的家教会成长了，我又怎么样呢？我坐在监狱里面，我可以安心。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上帝，如果方向对了，目标对了，心意对了，态度对了，我们真是不在乎人去哪里。当然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希望我们带领人归主，来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个教会一起生长，这没有错的。但是让人有他们的自由，做他们该选择的。第三个，从今世看来世，19节到26节，保罗被得释放或被监禁，保罗都不在乎。19节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指望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必能叫我得救。那现在保罗希望他能够被释放，但是呢，他在监狱里面，他的心态是监禁也好，释放也好，都行。这里保罗特别讲到他们的祷告，你们的祷告，信徒为传道人祷告是必要的，是重要的，是好的。很多很多教友批评牧师，但是从来没有为牧师祷告。那为牧师祷告的人也不多。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次问有多少人为我祷告的，没有几个人举手。我不知道你们呢，这些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他说，保罗说，你们的祈祷，保罗在监禁中仍然希望自己被释放，但是是不释放不是他非要不可的， 当然，得自由是人人都向往的，保罗也不例外。但是他相信腓立比的信徒在祷告上对他是忠诚的，因此他说：“借着你们的祷告。”所以传道人最大的福气就是信徒为他们祷告，为牧师祷告的信徒就很少批评牧师的讲道，因为牧师的讲道讲得好不好与信徒祷告的够不够成正比例。没有为牧师祷告就不够资格批评牧师。保罗被监禁，腓立比的信徒为他祷告。当然今天传道人很少有肉身被监禁，但是可能心灵被捆绑。谁知道牧师们他们心中有多少的压力，多少的难处，多少不能告人的事情。我以前在华府牧会的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每个月跟我去洋茶一起跟他聊天，他没有人讲话，没有人可以跟他交流，所以他跟我讲，我跟他谈，我们两个就一起喝茶吃点心来聊天。有一次他骂我，他说你为什么请那么多教友到家里吃饭，然后我说这个 table ministry 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经教会成长的原因之一，我不是所有之一，是这个 table fellowship。 因为每一次每久不久三个月我讲这个是我做的，你们不一定要做，然后三个月半年我们就把这些新来的访客来继续来的就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饭，然后不光是吃饭，完了又有团契，然后就请他们介绍，我是山东来的，我是湖北来的，我是台湾来的，我是香港来的，就交流叫什么名字。那么多，有时候20-30人在一起交流，交流以后呢他们就彼此认识了，以前都是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认识他，现在他们都认识了。下个礼拜天去教会他们都不找我了，都去找朋友，这样子都留下了，所以教会很多，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成长，这是其中之一个原因。关怀新来的人，他们才会留下来。这个牧师呢，恩赐的煮饭的恩赐没有刘师母强，所以呢，他太太不会做饭，就不能请客，所以他们教会的人就骂他，说你为什么不像刘牧师，家里面常常请客。所以他就来骂我，他说你为什么请那么多客，因为他不能请。他说什么，我说你不用请，你把道好好讲就行了，你的恩赐跟你的方法跟我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呢他没有做，他的教友就指责他就用别的牧师来比较，所以他心里面的压力很大创伤很深，心灵的捆绑。但是教友不光是不为他祷告，还指责他。这保罗感谢神，他坐在监狱里面，说借着你们的祷告，我可能会有被释放的日子为着他为着他们的祷告，为着你们腓立比教会祷告，我保罗可能得到释放。那今天我们牧师们也许有我们的重担，有我们的压力，有我们的捆绑，我们的心酸，谁为他祷告？我们信徒要为他祷告，使他可以得到释放，能够自由的传讲主道。然后保罗也说到他是 有圣灵的帮助，保罗不但因为信徒的祷告而得安慰，他也依靠圣灵的帮助。这里说依靠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这里讲到他应认知圣灵，是吧？圣灵与他同造，啊，依靠圣灵，不只是依靠人，啊，不只是说让教会的人为他祷告，然后叫他叫我终必叫我得救。那这个得救呢，有一种解经是指监狱中释放出来，自己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那另一种解释呢，是指救恩的完整性，就是说救恩始于向基督的委身，经过一切的人生事故，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与基督相遇时，或基督再来时，救恩才完成。所以这个终必得救呢，有两个意思，一个说从监狱里救出来，那我觉得呢，更正确的解释就是说，保罗其实他的最大的盼望是见主面，他认为我死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他最终的盼望是与主面对面。那与主面对面，这个终必得救呢？那所以我们今天得救是一个过程，得救是一个过程，因为他曾救我脱离极大的死亡，并且现在要救我们，并且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三部曲，成就在十字架上，我们因信得称为义，然后今生经过这一段时间，向着成圣的道路走，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死了的人身体复活，活着还存留的人就暂霎时之间就要改变。那为这个改变，我曾经跟一个老牧师争辩，因为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还活着怎么办？他说马上就死，我也觉得马上就死，但是圣经没有讲，他说改变。那这个改变是怎么改变？最近我看这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他说这个改变是死，但是从这个必朽坏的物质变成不朽坏的，是一个 instant 霎时之间，好像是我们今天讲死了一样。所以呢，救恩是三部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就变成不朽坏的，就变成灵体，那时候就永远与主同在。所以我想保罗希望的那个得救应该是这个，不是从监狱里面被救出来。其实后来他也被释放了，后来然后又再被抓到监狱，最后上了断头台，在罗马被砍头。我去过罗马，罗马有个教会就是纪念保罗砍头的地方，叫做三泉啊 ，Church of Three Fountains， 三泉教会。为什么叫三泉教会呢？因为保罗的头放在那个断头台上，他们把头砍下来以后，头掉在地上，嘣嘣嘣，撞了三下。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教堂，叫做 Church of Three Fountains。那这个头掉下来跌了三次呢，每一个地方都有泉水出来，叫做三泉。这个是传说，因为那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现在去看只是看教堂，是传说。所以保罗为着主，为着传福音舍命断头，他希望的得救不只是肉身，而是他生命的永远，就是救恩的最后完成。所以保罗是等待那一个大日的来临，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委身于基督的人 所有的应该有的盼望。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为此呢，他要坚定自己。保罗能够坚定，是因为他有热切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他指望啊，他的指望不觉得羞愧。保罗对主的委身，对主的任性，对主为主做见证，能够放胆，不觉得羞愧。第二呢，是他在身上借着他的身体来荣耀基督。他说啊，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Helen Keller， 大家知道这个 Helen Keller 是一个盲眼的啊，但是后来为主也做美好的见证。他说，高山美景不会那么引人入胜，如果没有黑暗幽谷的衬托。意思就是说，光是看高山美景不会看出那么美。若是人生都是风花雪月，如果人生都是一帆风顺，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只有上帝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经过死荫的幽谷，从死荫当中出来的时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你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多么的痛苦，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从进到光明中，那过去的黑暗衬托现在的光明，有多么的美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人生是有阴暗面，但是在阴暗面的后面有更光明的美景。保罗在这里提到第二点呢，是生还是死，都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世界上有两种人啊，一种是不想死，一种是不想活。那可惜的是，想死的不能死，想活的不能活。有的人真是想活，那想死的人我也见过，但是不是真的想死，只是口讲。但是想活的人真是想活。有一次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教会有个弟兄在医院病危，要我去看他。我就去了，赶快跑去，跑到他床边，太太也在那里，他的太太在那里。那进去之前，我先去找医生，跟医生谈一下。医生给我看他的照片，就是照他身体的照片。他说还有2到6个月的寿命，所以我就知道他的状况很不好。就从人的角度来说，太太跟我都跪在他的床边，抓着他的手，他抓着他太太的手，我抓着他们两个人的手，跪在那里为他祷告。那这个人41岁，4个孩子， 最大的那个大概是十来岁，最小的那个刚刚生下来不久，这样的一个爸爸，你说他想不想活？他想不想死？他不想死。他想不想活？他想活。但是他能不能活？他也知道他的病情，所以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从来印象很深，从来没有人抓我的手抓得那么紧，抓得都痛，他好像要抓住 something， 他心里是抓住上帝，上帝啊，救我，救我，想活。那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活着的重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保罗的观点是死活都可以，这是伟大的情怀，是了不起的人生观，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情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活在世上，我死了去哪里，我就可以坦然地过每一天。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你有认识，你是认识基督的人，死了就有益处。死不是失去，而是获得。英文圣经说 To die is gain， 中文说死了就有益处。你想什么好益处？就是你死了不是失去，因为一般人想我死了就完了就失去了， No， 死乃是获得，你进到一个更新的境界里。所以你说死有什么益处？死的本身是没有什么益处，但死的益处是因为活的价值。你活着就是基督，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有获得。所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在生与死之间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他称作两难之间。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不比的，但是为了你们我又想活着。所以如果死的话就是与主同在，如果活的话就可以继续为主做工结果子。能活着是为腓立比人好，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有喜乐，并欢喜地看见故人的再相遇。所以啊，上帝要我们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好，结论啊，当我们为坏事，当我们为坏事啊认为坏事的时候，要等一等，也许它是好事。所以好事来的时候也不要太高兴，也许还要付更多的代价。所以呢，这也需要高超的眼光才能够看出来啊事情的原委。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 不是我们看见的就是。好，人言可畏，人心诡诈，但是神是公平的审判者，只要主的名得荣耀，什么都好。想到这一点嘛，人讲的话，人可以讲任何的话，人可以骂你，也可以称赞你。我曾经有人今天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你好像耶稣。我说别说别说，不要讲这种话。明天又打电话来，他说牧师你是魔鬼，昨天说是耶稣，今天是魔鬼。后来我知道他是神经病，他精神分裂，所以他会这样讲。所以你听人的话吗？一会儿夸奖你，一会儿骂你，人言可畏，人心诡诈，你不知道他想讲什么。但是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平者，所以只要主的名得荣耀，啥都好。这是我这一辈子学到的最宝贵的功课。我从来不听人的话，你骂我吗？我也很高兴，我不会因为你骂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从来没有，我牧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讲的话睡不着觉，我不想他们讲的话。要不告诉你我怎么学的这个功课。我在香港学广东话好第三年的时候才会讲，才敢讲，所以他们就安排我去讲道。那香港的那个贫民区，筛子大厦记吗？贫民区很多人在那里求富啊，求靠富，靠丰富的富啊，有钱啊，坐在那里靠富啊，祈祷。但是呢，因为香港没有地方晒衣服，都在那个习字大区社区里面，那个窗子吊杆不是吗？都晒衣服。这个人在求富的时候，求富贵的时候，天上掉了一个裤子下来，所以广东话富跟富是一个声音，所以考福呢叫大福，大家要挺福。那我买，我呢要去讲道，也是在筛子区，要干一个 apartment， 一个公寓啊，一个公寓。我在讲什么广讲广东话，我在讲啊，第一次讲广东话讲道。然后刚开始讲的时候呢，这边是讲台，那这边有个门啊，是我进来的门。他们有的人经过这里，往上上楼去的。他可以啊，都站在那里听我讲道，听了两句吧，就不听了，然后就转身走。他走的时候呢，他压左一鬼啊，讲了一句话。他讲什么？他什么话都不讲，好话不讲，讲了这句，他说广东话说。唔知佢啱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他听不懂我的广东话，所以他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哇，我讲完道以后痛苦的要命，我的同学，我就跟我的学长，我就跟他抱怨，我说点解啊，怎么会走就走吧，不听就拉倒，为什么还要讲这句话呢？我的同学跟我讲啊，他说弟兄，兄弟啊，他说不要那么生气，他说那个人讲完这句话他走了，他早就忘记了，他忘记他刚才讲这句话，他也忘记了你，因为他只看我一眼嘛，他忘记你也忘记他讲的话，你还去想他干嘛？他都忘记的话你去想他干嘛？哎，我说这个有道理。 所以我牧会的时候啊，你跟我讲吧，你讲多少话，讲就讲归讲，我都忘记了，晚上不会记得。哎，刚才 Tom 讲一个笑话给我听，他说为什么太太敢跟丈夫讲秘密？第一个是因为丈夫不会 gossip， 男人不会 gossip。第二呢，是因为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所以我们要，我是学会了，对很多信徒跟我讲的话，我没听进去，所以晚上会睡得着觉。这人言可畏，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荣耀，什么都好。啊，这一辈子呢，你这一辈子过了，还有下一辈子。我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对不起，你暂时还没有下一辈子。啊，信了耶稣以后呢，有下一辈子，就是来生。所以啊，你有今生也有来生，所以把今生好好的过下去。我现在82岁，所以有资格跟你们讲好好过。我已经活了82，还有多少？吃太多了，晚上吃太多，还有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都是得过且过，能过一天就过一天。我有一阵子真的怕明天起不来，醒不来。有一阵子刘师母生病，那是2015年，差不多9年前，她生病，她病得很严重。晚上睡觉我们是关灯的，她先睡我后睡。那我上床的时候，就觉得床很安静，旁边很安静，那我又不敢开灯，我又不敢看，我就慢慢的听，好像也听不到呼吸的声音。我想去摸一摸，又不敢摸，又怕吵醒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哇，就很紧张，很紧张。我就在那里等、看、听，有的时候他会咳。表示还活着，我还活着。我真的，我不是讲笑话。我有一阵子就是每天晚上上床，我不知道是现在是要面对什么。大家感谢主，那个日子过了，那一段日子过了。我还记得我那一段日子祷告都是在街上，我在街上一面走路一面祷告，我是大声疾呼，没有人。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上帝听见。我又喊又叫，在这样祷告，好像感觉上帝不听祷告。为什么还是这样子？为什么还是这样子？但是还是祷告。有时很痛苦。走过这一段，死因幽谷，又起来，又下去，又起来。所以这些年来，我是有高有低。但是总的来说，这辈子活了还有下一辈子，我信耶稣了还有来生，所以今天呢就好好的过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也是张博士写的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竭诚为主，我的一生，你的一生，为主而活，竭诚为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 走人生的道路，有的时候是痛苦，有的时候是软弱，有的时候是坚劲，有的时候是失败。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地平线的一方面，让我们的眼光被抬高，让我们升到神你的宝座前，从你的眼光来看世界上的事，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好叫我们用高超的眼光来看我们所认为的坏事，我们所认为的世上的事，让我们因为看见你所看见的，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满，更加满足，更加喜乐。主啊，我们把每位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当中有人生命中也正在受考验、受试炼、受试探、受捆绑、受约束，在失败当中，在失业当中，在失恋当中，在失去当中，主啊，你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深处心灵的深处发声，让我们听见你圣灵微小的声音，就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出来，从死因幽谷中出来，走上你所指引的十架道路，高超的人生道路。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